齐志军老师，2012年，河北东光，印心经社，打七开始，第十五集。
也就是说，形成了这么一个丛林里形成了这么一个规律：五堂功课是出家人的本分，本分是必须每天做。
嗯，
哎，这就成了一个规矩了，成了规矩了。
那个班
主
任师姐，我弟弟他这个都这样的。
哎，这个不分宗啊，哪个宗都一样的五堂功课，只要是汉传、藏传，另作别论。藏传佛教不管你五堂功课的事儿，他有他的念诵方法，他也有每日念诵，但不是你这五堂功课，他是他的方法。只要是汉传，不管你汉传，不管你禅宗、净土宗，五堂功课完全一样。还有戒律条文、受戒的地方，都不问宗派了，都完全一样。所以你就不能说净土宗的戒律、禅宗的戒律，这话就不能说，因为它是一个，它都不成。就因为说戒律的时候不分宗。你不能说净土宗的禅宗的戒律，哎，有人就这么说话，心中心的戒律，他就这么说，心中心的戒律。有时候我看这个人这个样，我说话有时候不是很中听啊，我是说，哦呀，你这么问，你是不是怀疑新密弟子犯戒？新密弟子是破戒的，是不是怀疑？他好像说我没有怀疑，我没有怀疑。你为什么不问净土宗的戒律？为什么不问禅宗的戒律？为什么单独问心中心的戒律？有问题的，你这样问题是，净土宗的戒律说得通吗？禅宗的戒律说得通吗？戒律是统一的，哪有他宗的戒律啊？为什么我们宗要有戒律啊？你这不是怀疑新密弟子破戒吗？哪有各宗的戒律？戒律是统一
的，佛的戒律，
对，佛的戒律统一的，你就不在这个宗里学法，你也应该去守戒律，不是因为你学了这个法才需要守戒，你不学心中心法也应该守戒。因为那是佛教徒的本分，那就不是说新密弟子的了。新密弟子当然是佛教徒，但是呢，你突出问新密弟子，这不就是怀疑新密弟子破戒吗？不是个道理吗？对不对？是个道理，不是？对呀、啊，这就有时候不是说话不中听，他确实存在这问题啊。这么一弄，好像你说话不中听这样，就这问题。
但是你说你这个人去世以后，他的相貌很难看，为什么清净法师念一会儿咒语，他相貌又红润了？
嗯，多好啊！这多，你看这现象多好！
这是什么力量？
念的那我们做重油救度的时候念了三种力量，你还记得不记得了？重油救度最早念诵的是什么？是不是第十力记啊？
我不知道，我们
你没看重油救度？第十力记是怎么念的呀、啊？先跟你念三种力量，以我一乐力，这是一种力量、
嗯、
我自己的一乐力、
嗯、
如来加持力，这有一种力量啊，还有即法界力等三样力了吧，这三样力完了吗？没完，还有个等字呢，除了这三样力还有别的力、嗯、以我一乐力，如来加持力，即法界力等，法界也是一种力量啊。因为什么呢？你是菩萨法，要救度众生了，就是菩萨法界，在如来加持力和你的发心，发菩提心那个发心，还有菩萨法界的力量加持，他怎么可能看不见净土的光明呢？三种力量加持他会看不见吗？所以他能看见。你要说我不跟他念他也能看见吗？那重要救度本里没说呀、啊、那谁知道他能不能？
那他是怎么
是两码事？这告诉你，你喊他来之前就先搞了三种力，先弄前头了，这种力量加持他只要来，他就能看见这净土，就能看见重要律描述的境界。
那我是这么意思，那他的心思已经走了，已经熟悉几天了，那他的实体已经变了颜色了，他怎么又变回来了？
这样说吧，那种瑞相啊，即使升天的也有，不仅仅是升净土的，向善道走的都有。他本来就是说，他是一种正常现象，并且这种现象呢，在不信佛的人群里，往往忽略这些现象，他们不去看这些现象。
哦。
这些现象就是在就是说不信佛教要升天的啥，他要是要升天了，真正能成了，他也有这瑞相。别做这文章了。 这本来很正常，咱们就是说咱们没有否定，咱们说这些项很好，咱们不说这些别着在这上头了，着在这上头实际上也是着想。不刚才说有三种力的加持，他怎么不可能啊？啥瑞相都可能有，那是力量啊。特别是你发的菩提心，菩萨法界那个力量，那可不是一个人的力量，那是整个菩萨的力量。它是一个法界啊。要假如说根据菩萨的行为那么善，应该归天法界。但是呢，由于他要度众生，他要到这儿来，他不愿意升天，这就有了菩萨法界。菩萨法界法界力加持，菩萨就能生生世世来，不根据他的善行而升天。你说这因果呢，菩萨法界有菩萨法界的规律，规律不是因果啊。那人法界有人法界规律，天法界有天法界的规律。要是没有菩萨法界，按天法界的规律，他是必须升天的，不能自由的来度众生。但是菩萨法界有菩萨法界的规律，声闻缘觉都是法界，但是他住在法界性上，住在那个法界性上，就是有涅槃可证，住在涅槃上，这就我们都说他是小乘。住在上不再来了，不再躲在对着说的讲的是这样。实际上那个法界也是有的，如果没那个法界，靠一个人力量他也顶不住，他还在轮回。但是他法界力，或者佛的加持力，他自己的意乐力，也是这三种力等，他就住涅槃城，他就不受后有。这是法界力，法界有力量的。
你不是说我看了看，我就看不懂，我说又放起来了。
法界力这样吧，就是用我们现在容易理解的一个词说，群体意志。
嗯，
大家的共识，群体意志，这就是法界力。你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任何力都没有离开心，群体意志没有离开心吧？大家的共识也没离开心，这样解释好懂。他就一个法界都有一个法界的力量，这就他都有的都群体意志，这是法界力。
那这个信息和法性是一个东西是吧？不是一个东西，是一个东西，不一个。你这老
我听不懂你这个。
他说的神识和佛性
是不是一个东西？
神识
啊，这样吧。
嗯。
有个人名叫张三，他喝醉了，颠颠倒倒的。那个没醉的张三，和这个喝醉的张三是。是一回事不是？
是。
我说他不是，为什么不是呢？一个是醉了，一个是没醉，这不就是不是吗？所以说是说不是，不都有理由吗？
我是你们理解的，不
是
你们理解的，我
有
点理解不正确。
那一个是个醉人，一个是个醒人，他就不是一个人。
啊。
醉人和醒人咋会是一个人呢？你看这不也有道理？他不是也有道理了？你看这些都是戏论，其实对不对？是戏论吧？我们都说赶都赶不走，整天跟着你，你总是往活的时候想，人死了也赶不走，还跟着呢，不跟尸体那是什么呀？谁都知道那是什么，你就是不肯认去。
这个事情我
就明摆着的，你说生死要是跟着他，他是我，身体不是我，他就是本无生死，原来本无生死嘛，身体的生死不是我的事儿，他就我哪有生死啊？这不就叫本无生死吗？就是不肯认真的，就肯认假的，这才有了生死了，这才痛苦了，才需要了生脱死了，弄了一大堆出来了，很难受，这是何必呢？大苦海，这又何苦呢？本来就没有苦海，你说那一直跟着的，他有什么苦海啊？他一直都没动过，哪个不见性啊？都是不肯。阿弥陀还转圈。
发现一个问题。 你坐这儿都没挂了。
有喊好难说。
你看就走路
了说。
对呀、
原来这样在经济的那儿。
去年吧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困着了。
困着
了我就问了一个问了一个他们就为什么要回答。我说你是困了你这一回答我就。
你说一个有一个道理，你说你说不是一个他又不是一个。这样说吧。
他就是一个。
这样说啊。咱们换一个词，一个就是解脱的智慧，
对，
这是本来的智慧，又成佛性、
嗯、
它是一回事儿、
嗯、
解脱的大智慧好、
嗯、
再一个就是轮回的根本、
嗯、
行了，这相对啊，轮回的根本是第八识、
嗯、
一转就是大圆净智、
嗯、
它第八识不会消灭、
嗯、
它不是消失掉了，它是转成大圆净智了、
嗯、
它不是一回事，但是它是一回事吗？一个是迷的一个是悟的，它咋会是一回事啊？说一回不一回都行，
就行。
但是你别认为是把第八识消灭掉以后另外建立起来个大圆净智，绝对不是。第八识本身一转就是大圆净智，它都不肯转，不肯转就一直轮回，要是转了就大圆净智。我们修密就是默默的秘密的潜在的把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。
嗯，
一千多就够。
那就是这样，到时候要假如说不再接着打，或许有这效果，或许你力量就不大了，所以不主张你修一辈子，打都不是打一辈子。
就那天我睡觉的时候，睡得迷迷糊糊的，就听见有一个女的咕咕光说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光说，光说说说，我就听着那会是不是容易？
不是，你讲的是坐上还是坐下呀？
坐下睡觉的时候，后来一会儿有
不是他要啥紧呢？这个事他要啥紧吗？他要对你没有任何事了，你都应该早就把他忘掉了。这种事他咋不谁都会有，都不是个啥事，你管他干啥？正在里面呢，现在正在里面，他说正在里面呢。他这事不常有啊，这他不爱你喝。他奈何你了，他也不奈何你，你管他了。对呀、啊，常有别的人也常有，常有人都没在意，你忘了吧这，别在意。
是不是个人心事就出来了？
不知道，就听着有那个。
研究他干什么？研究成事啊，常有的事。别在意这些事，你越在意事越多，就弄得神神叨叨的了，在意的多了，弄得神神叨叨的。哎呀，
明白了。哎，主要是那个终极救度那个报身成就的时候，那他是不是还没有什么事？没有。
你说的报是，你说的报身成就啊，中有理那个那一个法性中有，其实并不是报身，那就是个中阴身呐、啊。我们有时候说到报身，那是咋样提到？那是说的法身成就，后头再接着说报身。
对对。
法身成就是。就是那个两次自行光明仙体都没有形成中阴身，那个法性中有的中阴身没有形成，三天半到四天内的事儿，有两次仙体，那跟我们平常说的打开本来见性的意境是一样的。那时候就是合上去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明白了之后法身就成就了，法身就成就的意思就是就开悟了，就是那个意思。哎，这个法身成就之后呢，随之它就会有自受用报土和自受用报身。为什么都说自受用？因为你不能奢受他方菩萨来生你的净土、
嗯，
你看没那个力量，就你自己能受用。这说的法，自受用报身和自受用报土啊，都不见得那么庄严，还没到那时候。以后你看再修，
那
可以。
那还是
这是对对，但是呢，你自己的净土，这是法身成就才可以啊。
那没有众生可以度啊？
没有众生可度啊！以后你再发大愿度众生，慢慢你的净土就建立起来了。就像这个庙啊，只有一间房，只能我自己打坐，别的人没法来跟我一块修行。他们来这我也没法接待。但是由于你的修行慢慢你扩建了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多，你接待众生。道理一样，
但是在那
打个比方，道理一样。
哎，齐老师，就是，自行光两次显现，那是有相的光啊，那时候。
那可是哪会是有相的光啊？他说自性光明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念不生、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，我们是用这个语言说的。
啊，我现在
他可是在《中有救度》里说的，说的是自性光明。
假
的
啊，那个
自性不是佛性吗？他是那样说话的，佛性的光明。
他都是光是很亮。
那是到法性中有，咱们先生都不到法性中有，三天半到四天之内。 法性重游是三天半到四天之后，那个光，那就是可见光的光明，那个到法性重游就是可见光的光明了。这一个自行光明不是那个可见光的光明，就是说的行光。
啊，听那个前面的培养的，
那齐老师，那个现在
就是法性，我们到法性阶段。
啊，到法性，
只要一死亡，马上就送瀑布，然后两三天之内就。
那照样应该有点。
那这样说吧，张刚才用刚才这样说吧。人法界现在就是这样，这你能挡得住啊？这就是法界力。人法界就这样，人法界在我们这一块，人法界就这样，这是群体意志，这你能挡得住啊？所以有的时候有利于解脱，不利于解脱，这个话在这讨论，只有理论上的意义，没有实际上的意义，实际你挡不住。原因老人在写遗嘱的时候也考虑到这一点了。他就说用个薄皮棺材放在土地庙或者哪里头放49天，假如不能的话就可以按世俗的平常的方法去处理它。你顶不住这个力量，那你算了，就那人家啥死你也啥，就这样。他也不是把话说死的，其结果弄得比那个放土地庙更好，弄到普陀山是放了俩月，比49天还多。
是因为忙不过来，
放那么多天，
安排不过来。
他是这样，但这
机缘呢？
不说为什么，这就说这些道理啊，咱不说为什么。知道这个事儿，也就是说也放过了。老人的一按他的遗嘱执行了，就很好。你因为什么？你没法说。现在他都要迅速火化，你说太多了，那好，他顶不住。别的老人没，我说的是意思是，老人没有让你顶住。你真正不行的话，你就按照世俗的方法就好算了，也可以。但是这种说，就是说不让你顶。假如能的话，最好是这样。哎，是这个意思。至于这里头有什么好处，我看那可能会有。要不然的话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就只是这么讲啊。这讲的道理越多越好。
不可说，不可说。
不是不可说，咱们看没听老人开示，咱自己揣摩出说还是不说，是这意思。不揣，他一定有好处。但是虽然如此。你也不能强制，真不行的话，那你不按世俗也没办法，你抵不住这个力量。不过在某一种条件下可能能行，你比如说，安养院呐、什么的这一种养老的地方，是佛教办的，假如是放的时间长短，大概别人就不干事了。
哦，
得有特殊情况。你要是说不是那种情况，特别是你的家庭也不是全信佛的，别说别的人，就你家庭成员都不允许放这么长时间。那这跟你没完了，你要放长时间，你这你还要外人，都不用外人，就你家庭主力你就突不破，这说这都没意义吧？放时间长就没意义了，所以他都不可能，家庭的人都不愿意。
但是要天太热的时候放时间长就不行了。要是用那个冻的那个，
他们不冷。
师傅，你现在还每天都打坐吧？
心中信法不是打一辈子的法啊！不是，我现在在网上发现了，在那鼓吹打坐打几十个期，实际心中信法打期是有限制的，不能超过4个期。就是说，不是这样过头，就是那样过头，都是这样。三代祖是哪一个都连续千座不止，哪一个都没打一辈子坐。心中信法不是打一辈子坐的法。你这问题就不用问了吧？
他是这么认为的。那个是不是就认为不打坐就是不是修心中心法？
我看见网上发表文章了，好多人在那顶礼赞叹，我都看见了。啊，连着打了7个期，我看见了，胡扯八道，这是心中信法吗？
对。
胡说八道，他都这样，他一点都不了解心理，还在那说是弘扬心理，他不了解心中心法，对心中心法没有了解，就在那按他自己的意愿乱说话，咋正确咋说，说到一看别人强调打坐，他就说到那个话，不能过头，过头了都是错误的。心中心法打气有限制，不能超过4个，原来是不能超过3个。原因老人一看这有点好吧好吧，4个4个，这就多了一个。这不是说以多为胜打坐，不是那个意思。但是对于那一些没有完成千座的，十分强调打坐，非常强调打坐。
现在有的听说一年都打十几个气。
那是修新中心瓦的。
是。
那还有什么力量啊？什么力量也没有了。都不能过头，这一头那一头都不能过头，因为这里头有水，不要紧。不，四禅八定它不是这个修法呀，它并不直接，它坐上不持咒。我们是这样，我们并不以打坐多为胜，但是你还比修完成千座，还一天都不能隔。这种事你看呢，说那一头这一头影响，说这一头成了那个极端了。
对对对，左偏右倒。
李老师，新中心的下半部什么情况下能修复？
下半部都说不上从哪来的。
不是下半部是大水球那个豆豆吗？
那你说的是这个，还有另一个下半部呢？你不知道现在流传了两个下半部。另一个下半部是随丘八印，你都不知道了，你就知道这一个下半部是大随丘，就知道这一个下半部。这都是老人生活以后流传出来的俩下半部。
八个印。
这个，
师傅，有个问题始终不明白，这是不是新中心的？就以前诵经的时候那样写，善事世间解，明镜如调御丈夫，这都是这些
十个称号啊，佛的十个称号。佛的十个称号他这么说的：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事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世尊啊！这是呀！你要是课本熟悉，你就知道整天在那念，在念诵念出来：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事、无上士、天佛世尊、南无这什么佛？
对对对。
在那念这个，整天念这个，念得很熟，这就是佛的十号如来应供正遍。实际上啊，我们平经常所说的那些警句，课本上都有。那个课本是选的精华，佛教精华。现在是光管念不管意思，要是一管意思，那就圣地第一，第一都在上头了。选经就选心经，最后这个五堂功课到最后了，跟选个弥陀经的净土一归，选经选的也好。也是非常精辟，课本是很好的，但现在成了念诵了，不管意思，他没啥意思，理解他的意思都是精华，
可不重复了。
一开始是什么？课本一开始修密的，妙瞻一开始赞颂过之后，马上就楞严咒，那不是修密的吗？一开始课本一开始就修密的，不是这事。对啊，楞严咒在最早早课第一课就楞严咒。妙瞻，开始了。对，开始妙瞻开始了。对，妙瞻对，妙瞻终止不动就开始了。
明天早上跟我们一起上早课了。
早课。
说这种早课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建立起来？
实际是这个事儿是产生于唐宋年间禅宗。
禅宗
啊，你看禅宗怎么管念诵呢？
来
自十方丛林。过去庙有两种啊。一种叫子孙庙，一种叫十方丛林。十方丛林呢，一般禅宗这个十方丛林较多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庙不是他个人的财产，是大家的。方丈是请来的，听他讲法的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子孙庙，财产是老和尚的，他传给他的剃度弟子把财产传给他弟子。这是这两种庙。十方丛林人杂呀，哪的人都来，要没个统一的规矩，那乱套了。来，他就来，早晚都在念诵，就是来，并且所选的那些都是精华，选的那些内容呢，佛经都是精华。
师傅，你这没穿棉裤。
今天不是不，今天不冷。哈哈哈
哈
他具体产生于哪个年代，可能有人考证，我不是太清楚，估计就是唐宋年代。就是现在一下子就是说，可能有一些人专门去考察，能考察出来。这五堂功课起源是哪个年代？
大藏经里没有吗？
你说就是
大藏经里都有，但是它是
没有记载，
选择一块的。大藏经里的记载是这样，就是像这些，可能有一些论里头有记载，就是说什么论部的文章里可能会有记载，你再去仔细去找，不好说，不一定哪个题。这个倒是不好找，要说去。
就是那个老师，那大藏经咱们就正常，这些佛
六十岁的人，要是越障的话，得几年能越完？
三年。
三年差不多。
三年能越完。
能越完，差不多能越完。越障可是不容易啊！你看他，你的，哎，是这样。你要是就这赶着看，马上就不行了。这得应该安排好时间，也有打坐时间，也有静行时间，
也有
休息时间，啥都安排好。阅读时间不能安排太多，太多不坚持长时间坚持不了。连续三年，你一天顶多安排，估计顶多安排六个小时或者八个小时的读经时间，再多了你就受不了了，人受不了。
太多也麻了，也记不住了，
对呀，也没效果了，不行了。再一个人也受不了，身体就不行了。还得有静行时间，啥时间都得安排好。越障不是很容易的，再加上他不能有别的事来干扰啊，整天在那挣那个什么，什么什么事来了啥就麻烦了，不能这样，就专心就这个事儿，一直看着你。所以一般越障都是闭关，闭关越障。他不闭关，因为别的事多，找他事他就顾不上了。
那咱这小道场也可以供养一个越障的人
呢。哎呀，不容易啊！你要有一个人在那越障 啊，别的人
那你这道场也
别的人可就忙透了。当然你这道场好，可是道场好是好啊，现在都得好得起啊，你得有那个经济实力供养他。所以一说你说闭关了越障，我听说你想的是不错。谁给你支撑这个事儿啊？支撑这事都，你这得有那个经济实力啊。他并不是白越障的，哈哈，不容易啊。
反正我觉得经济实力问题不大，关键是这个护持人脱离不
开。那护持人可以换班的呀。他不一定就认定一个人护持，或者是几个人来了，我们轮班，这都没事。能换一换，他可以，但越障那个人不能换呢。是外户可以换一换，
是啊，外户可以
换一换的，这就还可以。要假如要是一个人顶下来，外户也是不行，也受不了，也受不了，也是。
发这个心也不容易啊！
嗯，是。
要是发这个心也不容易。
是啊，
你说说得具体啥条件？
不是，这不是说啥条件，就是说这个事儿它不是很简单的。
你说这个、
条件是都有。
这个人，
这要这个人如果对这个人要求太高的话，他就不需要越障了。你对他要求太高，他还用越障啊？这人他已经那个，也就是不行也不要紧，干嘛越障？能发起这个心的话，就这个发心本身就是一种动力。他就不是普通的人，普通的人发不了这个心。
我倒是想了几回，想撤回来了。
不容易，不是撤回来，是不容易。因为你周围你得有人护持这个事儿，并且这些人他就是轮班，他也得坚持到底，坚持到一月完。不，这种条件要满足是不是很容易？这不是人要求的，他是条件到了，他自然就形成了。不能这个不能强的。
你要说这个缘不好聚呗。
是。
本集结束。